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140期《电诈下》。大家好，我是佳佳，语言教师和语言爱好者。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和学习语言的经验，通过这个播客，帮你找到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以早日实现你流利说中文的梦想。按照惯例，本期节目有为大家提供完整的文本和重难点释义，以保证你听懂我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找到更多信息。在此，我还想提醒正处在中文学习的瓶颈期、进度不明显的小伙伴们，今年自然而然说中文开设了一对一的线上课程，完全根据你的需要量身定制，完善你的中文发音，提高你说中文的流利程度，扩大你的词汇量，增添你说中文时的自信。没有压力的学习氛围适合于各个中文级别的学生，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获取更多信息。上期节目我向大家介绍了电诈的概念，以及中国五类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中的前三种：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虚假网络贷款。本期节目咱们要来说说后两种高发的电诈类型，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些预防上当受骗的建议。四、冒充客服。冒充客服类诈骗的受害人群通常为网购用户或网店商家。诈骗分子事先非法获取被害人的网购信息、快递面单信息，以退款、理赔为由去联系被害人，或称误将被害人升级为 VIP 会员、代理等，以若不按要求取消上述业务就会产生额外扣费为由，对买家或平台商家实施精准诈骗。套路是这样的：第一步，前期准备。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受害人在网上留下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等。第二步，诱导。通过冒充网购平台客服人员与受害人进行电话联系，并以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物品邮寄过程中发生损坏或丢失、误将被害人升级为 VIP 会员或代理等理由，要求对被害人进行赔偿、退款或将为其取消业务。犯罪分子要求被害人离开原交易平台，改用微信与其进行联系，聊天过程中向受害人发送钓鱼网站链接、二维码、虚假手机应用，或要求受害者开启屏幕共享功能等方式进行退赔款，让受害人输入个人身份证号码、身份证照片、银行卡卡号、银行卡密码、银行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第三步，收割。犯罪分子得到被害人的银行账户信息和密码后，将其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转走，或以激活退款通道、缴纳退款保证金等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汇款。真实案例，何某接到一个自称是某电商平台客服的来电，对方声称何某近期购买的快递不慎丢失，按照公司的规定要对何某进行退款理赔。何某信以为真，就按对方的指示下载了手机应用，并按其要求开启了屏幕共享。 对方声称何某需要查询一下名下的银行卡账户能否正常使用，以便理赔金打入账户。在查询过程中，对方以虚拟转账为由，诱导何某向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9000元，并再三承诺这笔转账仅仅是一个测试，并不会实际扣费。何某照办后，却收到了银行的转账提示短信，他连忙向客服询问原因，客服声称何某操作有误才造成了实际扣款，现在他会给何某转接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让何某联系银行解决。何某就和银行工作人员通了话，对方声称何某的银行账户因违规操作被自动冻结了，现在需要转账50000元的解冻金重新激活账户，并保证解冻金会在3小时内如数退还。何某慌乱之下便转了账。3小时后，何某发现自己没有收到退款，客服也联系不上了，这才察觉自己被骗了，遂报警。警方提示，遇上来电声称退款赔偿的，钱一定是原路返回，要求私下退款的或要求先转账的就是骗子。五、冒充公检法。冒充公检法诈骗是指诈骗分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以被害人的银行卡、社保卡、医保卡等信用支付工具被冒用，或被害人身份信息泄露，涉嫌洗钱、贩毒等犯罪为理由，要求被害人配合调查，并发送虚假通缉令、逮捕令等法律文书，使被害人陷入恐慌，再让被害人进行资金清查，或将钱转入公检法指定安全账户，以自证清白，从而实施诈骗。套路是这样的。第一步，前期准备。骗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他人的身份证号、住址、电话、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自称是公安局、检察院或法院的工作人员，准确说出被害者的真实信息，以获取信任。第二步，诱导。诈骗分子称被害人名下的银行卡、手机、社保卡、医保卡等具有消费功能的工具被冒用，或称被害人身份信息泄露，涉嫌洗钱、贩毒等犯罪行为。一些诈骗分子还会向被害人展示假公检法网站上发布的假通缉令等法律手续，来骗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收割。诈骗分子要求被害人将资金转入国家安全账户，以配合调查，或要求受害人下载指定软件进行资金清查，并在软件内填写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将资金转入国家安全账户后，或填写完毕后，受害人卡上的资金就会被全部转到诈骗分子的账户上。真实案例，程女士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自称是北京市某公安局的民警，他说程女士的个人信息被盗用，涉嫌一起特大洗钱案件，并且涉案资金巨大，需要程女士立即配合调查。程女士一开始对对方的身份有怀疑，民警便将自己的警官证发给了程女士，让她可以随时核查。在骗取程女士信任后，民警让程女士下载某银行手机应用，以配合调查。 程女士表示不会相关操作。于是另一名张警官向程女士发送了一个远程操控软件，并指导程女士进行下载、安装和操作。当天，程女士先后分四次向对方提供的多个银行安全账户转账进行审查，共计12万元。程女士意识到被骗后，立即向警方报了案。警方提示，凡是通过网站或者手机应用出示的带有公检法名称标记的通缉令、拘捕令、警官证都是诈骗。公检法等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验资账户，也不会要求个人进行转账等操作。至此，目前在中国排名前五的电诈类型就全部给大家说完了。听起来是不是让人感到挺害怕的？咱们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减低被骗的几率呢？以下是几点小建议。一、保护个人信息。身份信息的泄露会让你更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目标，能正确说出你的个人信息，也会让诈骗分子更容易骗取你的信任。这就提醒我们，不要在网上随意注册要填身份证号的账号，快递单和填有各种信息的废纸要妥善处理后再扔，以确保信息不会轻易泄露。二、不贪小便宜。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相信那些无缘无故的中奖信息，不要相信那些无风险、低投入、高回报的投资理财项目，不要相信那些低门槛、低利率的网贷。三、遇事不慌，查证真实性。遇见自称是熟人、客服、银行工作人员、警察、检察机关等的，不要着急去做任何事情，先挂断电话，再去官方网站或打官方电话去查证其真实性。仔细甄别网站、手机应用的真实性，严加防范。克隆网页再逼真，与官网的域名也是有差别的。一旦发现域名多了后缀或篡改了字母，就一定要提高警惕。遇到需要提供银行卡号与密码的网站，更不能大意。虚假手机应用一般在正规应用商店是下载不了的，所以不要去下载任何人发给你的下载手机应用的链接，应自行去正规应用商店里查证。遇见不确定的事，先和家人、朋友商量一下，多听一个人的意见也是一个好方法。三、不要轻信以各种名义要求你先付款的信息。凡是诱导你先转账付款的，不管是什么理由，多半是骗子。骗子那么多，芯片局层出不穷，真是让人防不胜防，谁也没有100%的把握不会上当受骗。如果大家发现自己被骗了，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发现上当受骗了，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96110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用号码。同时要保存好汇款或转账的凭证，要准确记录下汇款或转账的金额和时间，向警方提供你转出现金的账号和开户银行及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等相关信息，这样警方能及时冻结骗子账户，你被骗的钱就还有机会追得回来。说到这儿，本期节目也即将结束了，希望这两期节目能让你觉得有所收获。最后要提醒参加募集二的朋友们， 三月份的畅所欲言节目已经发布了。本期节目咱们聊了自己对体罚孩子的看法，别忘了这期节目也有为大家提供完整的文本哦。下期节目咱们来说一句俗语，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不见不散。